白宫突然贴文，台湾中国并列，冬季奥运会失利，中共气数尽。古巴好快撑唔住，卢比奥密会卡斯特罗个孙。蒙古男子曾经受中共培训，在菲律宾偷拍军事设施被捕。岑允连续19年在南佛罗里达州演出，政要精英齐赞誉。高市胜选连任撑腰，外长茂木批评中共外交官。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魏玲，今日是2月19号。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观众，请帮忙按旁边的钟仔来订阅我们的节目，多谢你们的支持。白宫罕见贴文，台湾名称国旗和中国平起平坐。冬季奥运会，日本狂攞18面金牌，中国队到而家是零金牌。评论指出中共日落西山，气数已尽。在18号，美国川普政府的白宫快速回应账号 Rapid Response 47在社交媒体发表了一篇贴文，出现了台湾的名称和国旗，和其他21个国家组织并列，包括中国和欧盟。Rapid Response 47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说，川普总统已经和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签署了贸易协议，涵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一半以上。贴文后续跟着列出了包括台湾在内的22个国家和组织，并附上各个国旗和图案。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名称国旗和中国并列，画面感觉就是平起平坐。美中问题专家蓝述说，白宫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人去区分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因为美国政府在历史上长期在两岸问题上它是搞这个模糊政策。所谓模糊政策就是不去区分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目的是保证台湾海峡的和平和安全。而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国家，中华民国也是一个国家。中国是什么？中国它代表是一个地理、文化、历史和民族的概念。这个就是有些好像朝鲜不是一个国家，而是说北韩和南韩都是朝鲜的一部分。意义就是有些好像北韩和南韩都是亚洲的一部分，可以这样去认识。根据彭博社报道，习近平近日和川普通电话的时候提及美国对台湾军售，并向川普施压。川普在16号晚间在空军一号上告诉记者，我正在和习近平谈论这件事，我们谈得很愉快，很快就会作出决定。外界解读他考虑的是不是要再追加一轮对台湾的军售。在18号，澳洲退役陆军少将莱恩公开呼吁澳洲应该是借镜台湾，建立自己的全民防卫机构，平时就整合后备军人、民间资源、物资动员，一旦危机发生，社会就可以很快地动起来，不会乱成一团。在他眼里，这个不只是军事安排，更加是一个政治信号，整个台湾社会愿意为自我防卫负责。同时在中国新年的时候，台湾总统赖清德走访民间，他去到屏东庙入面参拜，行程传统，同时展望美台贸易新局。赖清德强调，美台刚刚完成了对关税的协议，关键产品关税拉平，对农业、全产、科技产业都是机会。他一边品尝农民准备的红豆饼、菠萝，力挺地方，一边呼吁要将屏东好的产品推上国际。此外，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在接受美国霍士新闻专访的时候说，中共已经变成了蓄意破坏两岸现状、恐吓爱好和平国家的麻烦制造者。台湾面对这样的压力的路线就是不挑衅、不软弱。他还提醒国际，全球大约有90%的先进晶片在台湾制造，大约50%的世界货运要走台湾海峡，所以台海安全不是小岛内政，而是全球的议题。就在全球各国重新站队的同时，另外一个舞台上的对比同样耐人寻味。冰面之上胜负分明，冰面之下国力和体制的胜负正在被全世界放大检视。而 在在米兰冬季奥运会已经进入到第十一日，日本队表现抢眼，花式滑冰双人组三浦璃和木原龙一从短曲的第五名强势逆转夺金，全球观众起立鼓掌，两个人更加跪在冰上喜极而泣。日本奖牌数量达到18枚，追平冬季奥运历史上最高纪录。而反观2022年北京奥运拿到9面的金牌的中国队，这次到现在仍然是零金牌，短道滑冰频频失误，谷爱凌亦都只是拿到2面银牌，处境相当尴尬。网友热烈讨论说，财政紧张，没钱搞这个，成绩当然下滑，中共的金牌都是钱喂出来的，可见中共已经日落西山，举国体制气数已尽。中共花费了无数的资源打造的体育，本质的体育，体育精神丝毫无关，这些在各种邋遢和邪恶背后所获得的成绩，只是为了中共合法性背书的画皮，和各种文化、经济、军事等等所有的事物一样的套路。只是路走到这里，妖怪的化妆伎俩、人皮面具已经用完，上天不再给中共续命的丝毫机会。中医讲，百病多数是由赌和虚引起的。而家好多亚健康慢性病成日缠住身，通常就是成个身气血不够，但是局部又塞住堵住，垃圾废物积得多，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自然跟住嚟，气血不够，人就容易攰，手脚冷冰冰，冇精神，成日都唔够瞓。所以调理身体次序好重要，要先清再补。三高代谢补帮你疏通经络，清走身体多余的废物，补气十八味就全面补气补血，填翻身体的亏空，两样一起用才可以由根本打好健康的底子。现在做紧健康520的优惠，一次买三樽的补气十八味还有七折，链接我们已经放了在置顶留言，快点去看看吧。在星期三，根据 Axios 爆料，有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最近在镜头看不到的地方，正正和卢尔·卡斯特罗的孙卢尔·卡斯特罗见面。这个孙不单是94岁卢尔身边的贴身护卫，还被视为是卡斯特罗家族下一代的核心人物，外号叫做小卢尔·螃蟹。美方官员刻意避开古巴现任总统迪亚斯·卡内尔，理由很简单，在华府眼里面，这些官方总统只是党内听命办事的小螺丝，真正有办法讲改革的还是卡斯特罗家族自己。一名美国高层甚至都直接地说，美国政府的立场就是这个政权终于要落台，至于怎样落，落成什么样，要看川普最后怎样拍板。在同一日，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答记者的时候说，古巴是一个就快垮台的政权，国家正在崩溃，美国认为对古巴来讲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是赶快作出非常强烈的改变。他亦都补充说，美国当然希望看到一个自由繁荣的民主古巴，尤其是在自己屋企门口的西半球，不过暂时不预告华府准备采取什么具体的动作。拉丁美洲政策学者 Boss 在专栏 Secret Talks to Promote Regime Change in Cuba 入面写，卢比奥和小卡斯特罗的接触，其实就是用秘密对话来设计一场可控的政权更替，重点是避免伊拉克式的整个体制的拆除的灾难，而是尝试让旧体制内部自己分裂，自己找替代的班底。同一时间，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好急咁飞去莫斯科，揾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普京会面，被指表面上系老朋友支持，实际上系为咗电力同燃油短缺要求援助。之前俄方公开点名美国对古巴嘅油封锁，已经令到呢个岛国连发电、炼油都短缺，仲再次呼吁华府唔好真嘅搞海上封锁，强调俄罗斯会继续喺主权同安全上撑古巴。加拿大人权研究者曾经写过专文批评，古巴现在有信心撑下去不改，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背后抱住中共和俄罗斯这两个大靠山。这个威权铁三角 不只是互通资金技术，更加在联合国互相帮对方洗白，令关政治犯可以安心理得地拖下去。在2月12日，菲律宾移民局在三苗礼士省的伊巴镇逮捕了一名30岁的蒙古籍男子。这个人表面上是去菲律宾的飞行学校学习民用飞行，听起来没问题。但问题就出在他飞行训练期间的行为。他被发现在空中偷拍伊巴机场和附近的河流，这些都是敏感地区，马上就引发了国家安全疑虑。移民局初步调查后发现，这个人的背景相当不单纯。首先，他疑似和中共政府有关联，更加重要的是他有驾驶喷射战机的资格。一个离学民用飞行的人为什么会有开战机的能力？答案就藏在他刻意隐瞒的军事背景里面。在2月17日，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阿诺进一步发表声明，将这件事的严重性放在阳光之下。阿诺说，这名男子到菲律宾学习飞行的时候，故意隐瞒自己曾经在中共空军航空大学受训的经历，而且还拿到喷射式战机的飞行证书。换句话说，他是受专业军事训练的飞行员，不过就假装成普通学生走来菲律宾，然后趁着飞行训练的机会在敏感区域上空拍照。阿诺特别强调，菲律宾一向对外籍学生和航空训练人员持开放友善的态度，不过有两个条件绝对不能够妥协：资讯透明和严格守法，任何危及国家安全的行为都将依法受到处置。目前这名男子已经被菲律宾移民局列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因为他涉嫌从事不符合签证条件的活动。因为他拿的是学生签证，做的就是间谍应该做的事，现在他已经被移民局羁押等待遣返程序。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亦都借这个机会呼吁民众保持警觉，如果发现可疑的国家安全威胁，例如是有人在军事敏感区域飞行，不实申报身份或者是背景等，应该立即通报军方、警方、情报单位或者是地方政府。这件案件被指是中共利用第三国家人士进行情报收集的典型案例。蒙古和中国地理位置接近，关系亦都比较复杂，中共可能觉得用蒙古籍人士比较不容易引起怀疑，但是这一次菲律宾的情报单位相当警觉，在他还未得手之前就已经拘捕了他，亦都算是给类似的行动者一个警告。在2月17日晚上，神韵北美艺术团在路德代尔堡的布卢沃德表演艺术中心进行了这个季度在当地的首场演出。这个已经是神韵艺术团连续第19年在这间艺术中心演出，可以说是当地最重要的艺术活动之一。在神韵演出的时候，南佛罗里达州多个城市的政要陆续地颁发公告和贺信，并祝贺神韵2026年的演出季圆满成功。有些城市设立神韵表演艺术日，有些宣布整个2月是神韵表演艺术月，赞扬神韵是世界顶级艺术瑰宝。在当晚，观众席上坐满了各界的精英，来自世界知名的名贵珠宝家族企业的珠宝商阿莱托看完演出之后赞叹不已，他说这个是一次令人着迷的体验，一场精彩绝伦的中国文化盛宴，展现了源自传统艺术之美，无论是舞台演出、服装设计，亦或是科技手法的运用，都非常出色，真正将中国文化历史的元素生动地呈现出来，令人叹为观止。阿莱托家族是拥有超过130年历史的顶级珠宝世家，已经历经了五代的传承。另外一位特别的观众是拉莫斯，他本身是美术收藏家，同时拥有一间博物馆和表演艺术中心。他看完演出之后盛赞，演出非常出色，我非常喜欢，艺术和历史结合得非常好，文化是历史的呈现，文化的自由就是国家的自由， 作为专业艺术人士的拉莫斯热情地表示，如果有机会，希望能够邀请神韵艺术团去他自己的表演艺术中心演出。制造业公司副总裁洛斯和他太太亦都来观看神韵的演出。洛斯盛赞话，这个是一场精彩的演出，所有的元素结合一起，他们将一切都安排得非常有秩序。演出讲述了很多不同的故事，并有音乐现场伴奏，这个真是一场美妙绝伦的演出，太好了。他的太太说，太漂亮了，太漂亮了，这个是一场令人每年都想来看的演出，一场美丽精致的演出，演员都出类拔萃。在18号日本国会开特别会，众议院举行首相的提名，在自民党和盟友席位压倒性的优势之下，高市早苗好像预期一样再次被提名为日本的第105任首相。他在众议院首轮就拿到超过350席，轻松过半，下午完成程序之后，第二次高市内阁正式上路，原则上原班人马全数留任，等于整个政权换个招牌，入变无变。对外界来讲，这个结果很清楚，高市版的对中共强硬路线不单止没有被选民否定，还拿到续约，也都因为是高市 2.0 稳稳坐在后面。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这几天在外交舞台上表现得相当强势，中共外交部长王毅14号在多个举行的慕尼克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讲，号称对日本应该警惕他的危险动向。高市早苗首相台湾有事的发言，14亿中国人民都不会答应。换作是以前，日本外务省可能就会发一个很客气的声明，说遗憾不妥，演一下就收工。但是根据互传媒报道，这一次茂木反击的方式非常不一样，他在驳斥的时候完全不提王毅的名字，也都不讲对方的正式衔头，直接用日本话说中国那个人。这种讲法相当于将对方当成一个乱讲说话的路人甲。按照日本的语气，大概就是说，我懒得记你的名字，但是我一定要批评你。这种不点名的反击在日本外交口吻里面其实算是很不客气的等级。过去就算日本再不高兴，通常都会说某某外长的发言不当，留一些礼貌空间。茂木这一次直接将王毅当作透明，直接批评内容违背事实，逻辑颠倒，反问到底是哪个在大幅扩军，频繁在周边的海空活动，逼到邻国不可以不加强防卫。有评论说，现在日本社会对中共军事压力的反感已经积累到一个程度，高市茂木讲重话，选民不会怕，反而觉得讲得好。高市刚刚大选获胜，当选首相，国会席位稳到不得了，外相在国际的言论自然是更加有信心。多谢收看今日的今日头条，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